你打回来。那首诗歌的第二节的时候说，我以软弱来到你的面前，你的手能做的事我不能做。这是代表什么样的心情？这是代表什么样的心理？你却是我的力量，这代表一种仰望，还是代表一种我来指挥神做什么事？大家思考一下，是仰望吧？我求你的手引导我，因为我不能做，只有你的手引导我，我才能得胜。大山被挪移，祷告，仇敌列国归向你，谁做的事？神做的事，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如果唱一首诗歌，欣赏一首诗歌，我们落到字句的里头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进入那个敬拜里头。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知道字句叫人死，什么叫人活？经意叫人活。感谢神借着小组诗班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诗歌。所以我前面讲，他刚刚练提到的说，雅各书第三章第五章十六十七节讲到，以利亚祷告三年就不下雨，谁是他的力量吗？是他指使神下雨不下雨吗？是神，他照着神的心意，他摇动神的手，像一个小朋友。爸爸，爸爸，你不是这样说过吗？我做不到，你要不要帮忙我？我的孩子病了，天父啊，我做不到，我没有办法了，求你来帮助我。这叫做孩子摇动父亲的手，不涉及任何真理的问题。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继续来讲乃曼和基阿西。我们前面有两次已经讲了以利亚跟以利沙，希望大家对前面两次的能够有点印象，今天会比较轻松一点。为什么呢？第一次我讲以利亚的时候，我用了一大堆的圣经，对不对？因为我要为着这三次连续性，我要先把以利亚的出生背景、神训练他怎么造就他，一直通通有一个交代，然后他的人性的软弱。所以那次的题目叫做以利亚是与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第二讲我就讲到了他的事工的延续，以利沙。以利沙是他的门徒，神怎么样子在以利亚灰心丧志的时候，他安慰他，兴起一个门徒来接续他的工作。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以利亚最后所蒙的托付，要他去高两个王，以利亚没有做到，没有亲手做，是借着以利沙做的。所以很清楚的看到一个门徒他的工作是我们服侍神的人需要常常我们注意的。那么以利沙我们上次讲了，只举了他行的一个神迹，给那个寡妇在苦难中，寡妇怎么来寻求他，他怎么样让寡妇去经历那个信心的功课。我们讲到了神迹对我们今天这个生命，对我们今天怎么来看神迹，我们在新约时代的人怎么来看神的恩典，神迹临到我们，我们怎么看。我上次提的三个原则，今天我们要讲乃曼的时候，你仔细思想，可能这三个原则也都可以应用上去。第一个原则叫做什么？苦难是什么？生命的常态。苦难，生活上有苦难，是最进入世界污染的结果。第二个我们讲什么？寻求是生命的智慧。当你碰到苦难的时候，你怎么找到对的解决方法，这是智慧，神给的智慧，你不要乱病急乱投医。那么第三个原则是什么？信从是生命的恩典。所以我们看，我们每一次当你身上有可能迎接一个神迹的时候，或者这个神迹会不会能不能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你要注意这几个东西。你要看你是不是有对的寻求。苦难人人都有，你有苦难我有苦难，苦难不能相比的。 没办法比，苦就是苦，不一定要死人才叫做苦。寻求求神给我们智慧的心，然后我们要信从。今天我要继续用乃以利沙所行的一段神迹，可是今天我们只集中在一章的圣经里面，所以比较简单，请我们一起来读列王记下第五章，我们要读到一到十四节，我们就一起来读好了。一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他对祖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拿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银子十他连德，金子6000舍克勒，衣裳10套，就去了，且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驱肥，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大马色的和亚巴纳和法亚尔雅，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我在哪里沐浴了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地转身走了。他的仆人近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呢？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哎，很精彩，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好像神话故事一样。我希望今天很简单的一个圣经的记载，历史上的一件事情，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很有智慧很有帮助的一个提醒。你注意看这一段故事里面，你等下细细想，我刚刚讲的苦难是生命的常态，寻求是生命的智慧，信从是生命的恩典，是不是在这一个过程里面你也可以看到？首先我们来看，这里讲到有一个亚兰国的元帅叫做乃曼。什么叫做亚兰国？亚兰国是哪个国家呀？我们先不管历史上去查神学参考书，我们不要去说啊，亚兰国是今天的叙利亚是哪里，那个把你搞得也没什么太大的意义。你这里就看到亚兰国是，我们回到第一页，亚兰国他对以色列是怎么样呢？他是成群的出去怎么样去攻打以色列国，对不对？亚兰国是神所兴起来要来教训管教以色列的一个国家，这个我们很清楚知道。以色列我已经讲过，在列王记上列王记下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国的君王已经一塌糊涂，所以神兴起的先知要来提醒君王，引他走回应该走的路。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竟然会允许用着一个外邦的君王来修理以色列，而且让百姓要有悔改的机会。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智慧在这里怎么做，他突然让 这个打败以色列的大元帅叫做乃曼，他得了一个病叫做大麻风。我不是医生，我不想在这里花太多时间讲大麻风的可怕，可是等一下我们会提一提这个人的身上长大麻风跟我们的生命，你虽然没有长大麻风，没有这个免疫系统的毛病外在的，可是到底这个神迹跟我今天有什么关系？这是我们今天听到看圣经我们一定要把它注意的。这个乃曼得了大麻风，你想这是不是一个美中不足的事？很多人生不逢时，怀才不遇，哎，郁郁闷闷。我到美国，我以前在中国多风光多风光，我到这里话也不会讲，路也不会走。我们很多的人怀才不遇，这个大乃曼不简单啊，他有才又遇到君王，这么他的老板这么的看重他。哎，你今天你生病了，你老板会替你写介绍信去要他所认识的医生，或者他根本不认识的以色列的先知，你的老板会替你出面了。我们表示这个乃曼他在老板的眼中很宝贝，他很有才干，很得意。可是哇，这两个字不得了，他说可是他怎么样，只是长了大麻风。弟兄姊妹，我们人生里面真的有时候会这样，哎呀，我的孩子又孝顺，我的事业又成功，只是我为什么50岁我就得了肝癌？只是人生苦难躲不过。大元帅，你看过电影吧？大元帅穿的军装漂不漂亮？哦，那个叮叮当当的金光闪闪的那个，尤其这个叙利亚这些古代的军装，那不得了啊，那个几斤重的盔甲穿在身上。可是这些军装、这些盔甲、这些外面的荣华荣耀都没有办法挡住从里面发出来的病，同意不同意？你外面再漂亮，你再有 PhD， 你再是哪一个大公司的老板总裁，你今天得了诺贝尔奖金，你有非常光耀荣耀，可是你里面只要有一点问题的时候，你所有外面这些东西都没有用。这就是乃曼，一个免疫系统出了毛病，让一个大元帅瘫痪下来。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我们在阅兵的时候，哎呦哎呦哎呦，怎么抓了？抓不到，非常痛苦，非常痛苦。遍寻名医无法医治，这是人苦难里面最让人受不了的事。我有钱，我有关系，我怎么去找？就是没办法找到一个药对症下药。这是乃曼的痛苦，这也是可能我们中间许多人你我都有同样的经历。这是乃曼。然后这里我们看到神突然给他开了一个机会，叫做一个，谁给他带来生机啊？是哪个人？小卑女，哎呦，被掳来的，在家里做奴隶的，在那里洗碗擦地换尿布的，那个时候大概没有尿布，不必，就是做出工的小卑女，服侍他妻子。那时候男人了不起啊，跟女人都不见面的，何况是小卑女。可是这个小卑女，她竟然有这样的心。今天你如果被人家掳去，被人家带到你家里来做工，我想你第一个心里就已经不平衡了。我凭什么服侍他？哎，他老主人平常给我的工资不够，今天生了病，活该。我没有在他的饭菜里面搞手脚，已经是很对得起他了，活该。希望这个教训让你们知道，受点教训，消消你的怨气。我们今天有没有这样的心态？有没有？你苦难，你到公司做事，哎呀，还不要说被掳了， 人家少付你一点钱，给你两个眼色，你就觉得我这一生都卖给他了，我卖了，我这卖到这个公司跟小美女差不多的心态，最好你这个老板被骂臭头最好。小美女没有这样啊，一个被掳的战败国的小女子，竟然看到他家的主人大元帅得了病，他心里面起了一个怜悯，他建议说，巴不得我主人能够去见我的家乡撒玛利亚那里那个先知以利沙，他没有讲出来，他就是指的以利沙，他必能治好他的病。哦，弟兄姊妹，你在苦难中，你在难处中，你被你的老板压迫得快死的时候，你对他有没有怜悯？有没有想说，哎呦，我老板，你这个工作狂，你知道你多苦吗？我要跟他传福音，我希望他能够从他的这种自私偏见，他一天就是钱钱钱，工作工作工作，实在很苦，他有大麻风，他里面的大麻风，我希望我能帮助他，我有机会我要跟他讲福音。这就是小女子的心态。于是乃曼听到这个消息，哦，人到那个时候，只要哪里有根稻草可以救他，他都要抓了。可是乃曼就去告诉他的王了，老板了。哦，这个老板非常够意思。好，你大元帅，那么我们是有身份的人，我们不能白白占人家的便宜，我们去试试看。所以他带了一大堆的礼物，你知道这个礼物什么叫做银子十他连得，金子六千色克勒，衣裳十套。我们暂时不去考究那个是什么意思，什么连得去换金换两，不要，不表示大元帅出手绝对不会小气。一般来讲，一个他连的，两个他连可以买一座山，买把我们的 Tena Fly Crescale 的那个山买下来，他送十个他连的，六千色克勒，这什么东西？反正大元帅出手不会小，为干嘛送衣裳？衣裳今天太简单了，以前送衣裳的习俗，那是一个很好的礼啊，很漂亮的衣裳，不是简单的事情。所以他的礼重，礼很重。结果跟着礼物去的还有一个叫做一封信。我的妈呀，这一封信不得了啊！这封信更厉害。这封信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哦呦，这一张纸的重量，我告诉你，比前面的那些金银财宝都重，压的这个以色列王吃不消了。有没有这个体会？哎呀，我们平常你打他，你骂他，其实有时候你一句不要打他骂，你轻轻的一句讽刺他的话，刺他，滋一下子，哦，这个人就瘫了。弟兄们，属灵的事情跟外面的事情是不一样的，重量你不能够用斤两来算的。当亚兰王用权势压人，要以色列的王说你一定要治好他，结果以色列王怎么反应呢？怎么反应呢？撕裂衣服，他说我岂是神？他讲的对不对？岂能使死人活呢？如果你是以色列王，我们先讲你同情不同情，你觉得以色列王这样做是不是也没有什么奇怪，大概应该就是会这样做，会不会？如果你是以色列王，你会不会这样做？你当然你说不会，撕裂衣服了，我衣服，那个时候撕裂衣服是表示一种哀伤，不得了了，已经受不了了，我已经快受不了，那个撕裂衣服那是很严重的事情，以色列王是没命了，他觉得他没命了，他撕裂衣服，他说我岂是神呢？弟兄姊妹，你注意到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你细细思想这个经文。以色列的君王是以色列民，是神的拣选的百姓，以色列的君王应该是神旨意中设立允许给他权柄来治理百姓的，这个王应该比小卑女更认识他的神吧，我这样讲有没有道理？可是很稀奇，这里面你会看好多很有意思的对比，你去对圣经的智慧就在这里，你知道几句话几个简单的故事，你去发现里面的真理。 昨天我跟郑勇在车上，我们在一点点路上的时候，郑弟兄说，哇，这个圣经的话，他说越读越读，他简直是可以应用到所有的 case， 我以前都没想到这圣经话这么的丰富，连还怎么教孩子，怎么夫妻关系，圣经里都讲了，宝贝神的话。当这个以色列人，以色列王，他眼光看到自己的时候，他说我岂是神。第一个他认识自己，可是如果你只停在这里的时候，你仍然完蛋。所以我们讲到以前，我前今年年初我讲到摩西的时候，我们都认识自己，你第一个阶段认识我能，对不对？第一个40年，第二个40年该着了，我不能，他就是我不能。以色列王现在他曾经也经过我能，然后现在我不能，关键点在哪里？神能嘛，你如果没有进到神能，没有用，你只有在我能在我不能里头，这是神刻意他的一个律，要让我们在这样情况之下，尤其在我不能的时候，给你一个寻求的智慧，你生命要改变。然后乃曼去了，这下我们看到乃曼去了。好，我们到下一页。乃曼去了，他的反应是什么？他一听到，他第一个，他去的时候，他要去看带这么重的礼，浩浩荡荡，可能还有吹鼓手在前面开了。哎，这个以利沙实在是太面子，这个简直是不像样，架子大得不得了。以利沙知道他要来了，以利沙说，找个使者说，你去告诉他去洗澡，连出面都不出面了。没有礼貌，而且实在是很糟糕，怠慢。那怎么办呢？乃曼的态度怎么办？忍气吞声嘛，有求于人怎么办？可是乃曼里面还有一个傲气，有什么了不起？你讲的这么多，我们家的河水不比你这里好吗？你讲的实在太奇怪，太奇怪。如果是你，我们再来试一下，我们摆到我们圣经的图画。我们刚刚讲，如果你是以色列王，你会怎么反应？可以，合理。如果你是乃曼，你会不会像他这样反应？会的举手。会的，不会的我要叫你讲啊！你真的，你有病，你要到叫你到约旦河洗七次啊！我想我也会，我想大部分我们都会，觉得不要说大部分，绝大部分。我们会像乃曼一样的反应，因为我在前一次信息也讲了一个原则，因为我们神迹要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有许多的拦阻在我们身上的，很明显的有两个拦阻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大声一点，都记不得了。第一个叫做理智，通不过我的理智。要洗澡，我们家后面的水比你这里，你约旦河你知道是什么河吗？约旦河是很小的，约旦河严格来讲今天还没有哈德森河这么雄伟啊，是条小水沟啊。我来讲约旦河不是大，不大。然后约旦河沙漠里的河能比我们尼罗河出来的支流或者哪里的支流好吗？所以乃曼以为是水的功就，你这个水里面含什么矿物质？不是。第一个拦阻我们经历神迹的是理智，我刚刚讲了，老是在这个脑袋里头，理智是和要用的，可是理智不能拿理智来衡量神的话，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超过你的理智跟你的经验，你一定要记住这个，你才能够体会到神迹。经验是好的，可是经验不能限制神的作为。第一个拦阻我们神迹最明显的是理智，乃曼在这里看到。第二个是什么？
自尊。
刚刚有人讲的骄傲，自尊。嗨，我大元帅，堂堂大元帅，光天下化日之下叫我到河里洗澡，万一小朋友在那边笑，大元帅洗澡来看，还要洗七回，怎么算一回？起来擦干，再下去，再上来，再下去。 不可能，这是侮辱我，是找我麻烦，要我丢脸。看我回去，我不但你这样弄，我回去再带一堆兵来把你打得扁扁扁扁的。乃曼没有这样，乃曼他最后想了，哎呀，或许又有一个人，又有一个人来问他了，他本来要回去的，发怒走了。可是后来有一个人，他的仆人进前来，是三姐，对他说，我父啊，若先知吩咐你做一件事，你去不，你难道不做吗？如果他是先知，如果他是神的仆人，第一个你要知道，你要听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哎呦，叫你做这件事情，你要知道他是不是有神的话，他是不是正确的解释神的话，这个很重要。若是这个先知他是从神那里得来的，吩咐你一件事，你难道不做吗？何况你去洗洗澡怎么样呢？你不是有病吗？又有什么损失？为什么不去试？损失的就是你的自尊而已嘛。你已经传染病，就是你不洗澡你也是死嘛，你也是慢慢死掉。那今天你去洗一下，若是照着神人的话下去的话，是不是有可能会好呢？你要不要试试看？弟兄姊妹，这里我们来看到乃曼他前面回答话，他照这个以前他说，哼，我以为他总会有个先知出来，然后叫我坐下来，然后在旁边摆下一些香坛，然后我们开始祷告，我们烧香，我们祷告，然后我们做法，是吧？他说在我患处以上摇手，站着求告耶和华神的名。他，我想他必定出来来做这些宗教的仪式，这才隆重一点，我想我可以接受这样。你叫我去洗澡， forget it， 这太侮辱我，你当我什么看啊？弟兄姊妹，人的观念，我刚刚说到人的理智，人的自尊拦阻我们去经历神的话。人以为可以靠权势，我现在讲出几点，乃曼一直到目前为止跟我们都有可能的反应。第一个，他以为靠他老板的介绍信，人靠他的财富可以使神听话，可以使神迹发生。今天我们多少的人在寻求一个生命的难处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把钱奉献进来，还不要讲奉献到教会，你奉献到庙里头，你去给菩萨度个今生，甚至我们再来到教会里面，我们也有这种观念，哎呦，这个传道人比较有恩赐，我想我多爱他，我都供应他一点，或许他来替我祷告会有比较有效。这叫人宗教的观念，我们靠以为靠宗教的仪式行为可以救人，这是第二个。我一再说过对不起，我没有意思要冒犯任何人做，可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心灵诚实的，出于心灵诚实的祷告，不一定不需要强调那个外面的仪式。当然你强调里面有热情，你里面突然激动起来，你在那里大声的哈利路亚，你在那里拍手，你在那里 no， 这个不能禁止，也不应该禁止，圣灵在你里面有空气，你是非常的感动。可是你如果以为我非要这样做，我赶鬼的时候非要踏三下，然后左边还要说从窗子出去才能出去，因为那里没有门，那里没有什么，要窗，非要从窗子出去。我告诉你，这就是宗教的观念，这是宗教的观念。我们要清楚，我们不要以为特殊的水和地点可以解决问题。今天这些观念在我们基督徒里面也是充满着。你如果到过以色列，我虽然没去过，可是我相信他们报道，我看过他们的相片，在哭墙，那个叫做祷告墙，有些人跑到哭墙去祷告，他要把他的祷告信塞在那个墙的墙壁里面，对不对？当然亲自去塞比较一定是更诚心了，可是我去不了怎么办呢？有旅行社提供 fax email 服务，你只要 email 过来，我帮你拿去筛。你要什么 quality？ 黑白的、硬的，还是彩色的？用什么纸的？我帮你去弄。如果我们能抓到人的这些弱点，我告诉你，你发财很有很多方法，保证发财。另外一个观念，我们以为救世主、救主一定是仪表堂堂啊，这个先知一出来，如果一看到先知，哎呦，这怎么是先知啊？我在想象中这个先知一定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都是我们人一些属肉体人的观念。我曾经听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有个人在飞机上突然发生了状况，哎，飞机上在飞在天空的时候，突然有个人身体不舒服，糖尿病，因为没有吃东西，飞机 delay 太久了，还没开始那个人开始缺氧了，开始在那边受不了了，抬到后面去，然后空服员就广播了，请在座的有医生的人赶快过来帮忙，赶快过来帮忙，一直广播了几次没有人，于是空服员就开始从第一排从头等舱开始走过来，哎，你是不是医生？不是，我看你一定是，为什么？因为你坐头等舱，你穿西装，你在读书，我看你手上也拿本一本洋书，英文书，而且是看起来是 medical 书，我相信你是医生，走走走走走，去给我看病。今天我们好多时候我们人家没有说他是神，你说哎呦关公啊，你实在太威武了，你在历史上打遍了这么多的，你的忠义两全，我钦佩你，你一定能帮我解决问题，你是神。好，关公就上位放座。如果他能够说话的话，他会告诉你，拜托，这个位置我坐立难安呐、啊，我不是医生，我没有办法，我会杀人，我不会医人、啊、弟兄姊妹，人的观念里面会影响我们得到恩典。今天你去看医生，今天你有病，你去看医生，你会不会先打听说这个医生有没有得过我同样的病？我想不会吧。今天我去看癌症医生，我发现这个癌症医生这么高大，这么强壮，我说不行，他没有经验，我不看他。我想我不会。你的孩子去上幼稚园，上小学一二年级，你发现那个孩子的老师没有生养过孩子，你会不会去抗议校长？校长他没有经验，他都是理论，他满脑子理论，教学理论，他绝对不能够帮我教养好我的孩子，你会不会？哎，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去想，哎，你没有用脑袋去想，哎，你以为你的东西是很合理的，其实是矛盾，是不合理的。那怎么办呢？那我们怎么办？我借着这个，我们提醒他，我也提醒我自己啊。今天如果有个先知告诉我说，金弟兄，你有这个问题，你去这样做，我第一个反应一定是这个，他乱讲，胡说八道。那么我们反过来再想，我只给大家思考，如果是专业的人就一定吗？我们刚刚讲了，哦，专业的医生，专业的老师，我们说受过训练的一定是专家，所以我要谦卑下来听他们，不管他有没有得过癌症，不管他有没有生养过小孩，他一定能帮助我，一定吗？也不一定了，不一定。今天一个在台上讲到的人金海，他你看他看起来好像对神的话还不错，左引右引的，他一定能帮我解决我的问题吗？不要害怕，不要害羞，林宗翰，我一定能解决你的问题吗？不一定嘛。不要迷信专家，不要迷信经历，不要迷信你的想，那怎么办？那怎么我们信谁啊？我们信谁？ 这些苦难怎么寻求是生命的智慧。我再讲，你要寻求到神的心。那现在好了，有没有办法我一两句话就给你讲怎么寻求？你去祷告，禁食祷告三天，神一定听你，马上给你一个解法。昨天晚上我跟蔡老师在佛利跟一群年轻的家庭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交通。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很看重，所以我跟蔡老师，尤其蔡老师，蔡弟兄夫妇人住在纽约，常常为了这个聚会来回跑。可是这个聚会的年轻人有很多的他们的教养孩子的经历或者什么，他们迫切需要寻求答案。夫妻的关系，孩子关系，我就给他们一个思考题：你们都羡慕，照你们的话语讲，你们都羡慕蔡老师家、蔡弟兄家的两个孩子现在都教养这么大、这么好、这么优秀，你们也羡慕金弟兄家的孩子也教养得不错，他们都成家，都可以大。我们希望从你们身上听到你们对儿女的教导，你们夫妻相处之道。我坦白告诉你，我不知道蔡老师，我不能替他讲话。我们教养孩子就没有问题吗？我们夫妻中间就没有问题吗？可是蔡老师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这二十多年来，已经信主二十多年来，我这个同样的信息，夫妻恩爱讲座教养儿女，他说我听过多少个专家讲，我为什么今天还要坐在这里听呢？因为我知道温故知新，而且我知道他讲的讲到我心里，因为我知道今天为什么金弟兄你还要坐在这里听呢。其实我出去人家也要我讲教养儿女，你为什么还坐在这里听？因为我知道我不足，我知道理论是理论，生活实际是实际，我需要我的软弱，我需要常常被神的话提醒，我被提醒，所以我马上知道我错，而且我这个人会笨到我必须被提醒20次、30次，我才会养成习惯看到我的问题。这就是我跟蔡弟兄，我们今天快60岁的人，我们还在听教养儿女，我们还在听夫妻关系。因此我就劝勉这些年轻的夫妇们，不要三天晒网两天打鱼，今天忙了就不来聚会了，明天有空了再来，今天要用这个时间去带孩子去游泳，来不及了，来不及聚会了，就算了。弟兄姊妹，你今天吃一顿饭，明天再饿一顿，明天再吃一顿饭，你永远长不好。属灵的生命没有捷径，到一个程度我不敢放过任何一个，不轻易放过任何一次聚会，因为我怕我这一次没有来聚会，我就 miss 了神在这一次聚会里面要给我的恩典。我的功课没做完没有关系，我今天晚上回来以后我晚睡2个小时，我再把它做完，没有那么要命的事非要你在这一段时间你要不做，因为你为了省这2个小时、这3个小时的时间，你后面要付出30个小时、300个小时的代价来补。这就是人的观念，不正确的观念。然后我们看到乃曼，他最后听进去，他有一个能听的耳朵，仆人跟他说，他就去洗澡了。你知道这个洗澡不简单，我们来分析一下乃曼大元帅下河洗澡会可能扑的，对，我们刚刚讲过，第一个怕人会讥笑，第二个以他内心里面自己的心态呢，他每一次洗来的时候洗一次出来，他会不会，你想他要不要看一看自己有没有好一点？如果是你会不会？我女儿这几天又开始吃药， 他每年都要发一次，发得很厉害，不得了。这一次药越来越重，医生要给他吃20天的药。我人的软弱，我就是问他你吃了昨天吃没有，有，我就看一看今天有没有好一点。哎呀，好像还没有，那么明天再看吧，再看看有没有效用。大元帅下去起七次澡，你说他每一次上来要不要看？要看嘛，一看得到的第六次还没有好，我第七次下不下去。当乃曼完全顺服的时候，第七次一下去一上来的时候，他的肉复原，好像什么小孩子的肉。最近我孙女回来，我抱着她，我就知道什么叫做小孩子的肉。那个咬在嘴里面比任何东西都舒服，这叫小孩，又嫩又白又好，又有柔软。所以我劝诫弟兄姊妹，我用两句英文，如果你能听清这个英文，有点意思，就是你能听得懂英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容易记。一个叫做 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God, you must stand under God。 这玩这个句子的意思，你如果要理解神的作为， understand， 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God, you must 怎么样 stand under God。 Understand, stand under， 你必须站在，你要了解神的作为，你必须站在伏在神的底下。这第一句。第二句， If you want to change， 如果你要改变，你想改变， God can help you。 但是 If you don't want to change， Nobody can help you， No one can help you。 如果你真的诚心要改变的话，你的生命要改变，神可以帮助你。可是你如果选择我不要，太无聊太好笑，没有办法，没有人可以帮助你。好，我们用一点点时间来讲另外一个大麻风，因为这是大元帅。然后这一段经文的下面还有一段，很快的，第15节到27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乃曼再三的求他，他却不受。乃曼说，你若不肯受，请将两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我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我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缠着他在临门庙，我也屈身，有没有？这里面有没有列出来？有吗？
有啊。
OK， 我在临门庙这件事，愿耶和华饶恕我。以色列以利沙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乃曼就离开他去了。走了不远，神人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心里说，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受他来的礼物，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跑去追上他，向他要些。于是基哈西追赶乃曼，乃曼看见有人追赶，就急忙下车迎着他说，都平安吗？说，都平安。我主人打发我来说，刚才有两个少年人是先知门徒，从以法莲山地来见我，请你赐他们一他连得银子，两套衣裳。乃曼说，请受二他连得。再三的请受，便将二他连得银子装在两个口袋里，又将两套衣裳交给两个仆人，他们就在基哈西前头抬着走，到了山冈，基哈西从他们手中接过来，放在屋里。 打发他们回去。基哈西进去站在他主人面前，以利沙问他说，基哈西你从哪里来？回答说，仆人没有往哪里去。以利沙对他说，那人下车转回迎你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去呢？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呢？因此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基哈西从以利沙面前退出去，就长了大麻风，像雪那样的白。基哈西得的大麻风是特级的大麻风，像雪一样白。以利沙还没有去，以利沙怎么就知道了？我们记得以利沙当以利亚要走的时候，以利沙的祷告他要得什么？双倍的灵感动你，那双倍的灵来感动我，我愿意听圣灵的声音，求圣灵向我启示，我愿意顺从。所以以利沙不止这个时候他知道基哈西，基哈西是他的仆人，已经做了一阵子仆人，他非常清楚知基哈西的心动机。后来我们再看基哈西，后来以利沙打仗的时候，那个王啊要来抓基亚抓以利沙，因为他说，为什么我每次计谋，我今天要从 Hudson River 攻过去，我明天要从 Bell Mountain 攻过去，我还没有到，我军队还没有到，就有人泄密说我们要从哪条路来，到底是谁？有人说基哈西，他说嚯，这个家伙怎么这么灵，我要去，我就单单今天我就去攻他，去围他。以利沙啊，对不起，以利沙，就以利沙这么厉害。可是今天我们重点不在这，我们现在要看这个仆人得到改变的事情。我们先看一点点乃曼，还有一点过剩下的话。乃曼得救了以后，他得医治了以后，他第一个我们看到他心里的转变。没有人知道他有没有他跟他的老板去干什么事，可是他心里开始不平安。他问以利沙说，我回去明天我老板就要去那个马祖庙去拜，他要我去，我能不能去？以利沙告诉他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今天我没有空讲这一段经文，我只能很简单的提，今天在我们里面的神比外面的神都大，神知道我们到庙里去干什么，我们经过庙里干什么，我们这今天参加游览团，我们经过他说，哎呦，我们人家就说我们到中国旅游了，除了庙还是庙，看来看去就是这几个庙，那你要不要去？不去的人说，我绝对不肯进这个偶像的地方。 Very good。 去的人说，这个老像算什么，我看一看他们雕刻怎么样，也算不了什么，弟兄姊妹。可是这里我的重点是说，乃曼心里面自动自发的，他知道拜偶像跟偶像有关系的事情，我要小心。这就是一个得救的人的一个确据。今天我如果你已经在教会受洗了，你决志了，可是你觉得，哦，我祷告耶和华，我在祷告关公，我在祷告马祖，我在祷告佛都可以，请你从慕道班开始来上行。你需要，因为你没有真正得救，圣灵在你里面的感动，你虽然不明白什么叫做什么这个那个基督徒的生理，什么叫做三位一体，什么 forget it。 人的灵里面最先碰到神的就是灵界的事情，你会清楚知道拜那些东西不对，不好，不应该。然后我们看到基哈西怎么，他一想，哎呀，这个我主人真是笨啊，已经有这个人都把财物都来，让他再带回去，第一个实在太不礼貌了，对不对？人家驮了骡子驮来，我们就替他把他解下来，就让他轻轻松松回去嘛，讲得通。于是这个基哈西看他老板他的师父做这个事，他心里不爽，我奉着耶和华，哦，你看他的祷告他怎么说啊，看到没有，他怎么说？
前面一章
是吧？你看，他说，
二十几节，
二十节， 二十节他怎么说？我主人不愿意从亚兰人乃曼手里送了，我
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去，我一定要跑去追上他，向他去。我指的是祷告。弟兄姊妹，今天好多的所谓的神的仆人、神的先知、神的门徒，他们指着神的祷告，就是做这些事。我讲这个也不会不好意思啊，你们要用这个眼光来审判我。信息的话不是说我怕你指责我就不讲，我不是在这里攻击别的传道人，我告诉你，神的仆人跟着先知的门徒里面内心里面的丑陋没有人看到，这叫做里面的大麻风。而且这个人他一心的跑去追赶，要把那个财物拿回来。而且他两次说谎，第一次向谁说谎？他两次说谎，第一次向谁说谎？乃曼。他向乃曼的说谎后面的动机是什么？他用的什么手段向乃曼说谎？第一个他用，哎呀，我还有两个盆徒，他们也是传道人，生活很清苦，你要不要，你已经得了这个恩典了，那么我知道这些东西你是本来就是感恩要给的嘛，那就给吧，让我来接受，而且我把你拿去帮助别的传道人，非常好，表面非常好。当你把恩典跟金钱画上等号的时候，乃曼你领受了这个恩典，那么我想你一定很高兴奉献一点嘛，对不对？哦，今天天成教会有这么多弟兄姊妹帮你祷告，所以你今天婚也不离了，这个病也好了，我想你应该奉献一点吧。你把金钱跟恩典画上等号，这是神的仆人最要忌讳的事。我没有欠你什么，你没有欠我什么，我没有给你什么，都是从上头来的，我们只不过是器皿流过去。第二个说谎跟谁说谎？跟他老板说谎。弟兄姊妹，先知以利沙的仆人他一定经历过神的作为，看过那么多的神迹，却因为财迷心窍说谎谋财，所以心里面的大麻风发到外面。现在我们来看生活的应用，最后几分钟，我想已经讲得够清楚了。这几个事情，你有没有大麻风？还有很 challenge 的问题，我从头就一直提，你有没有大麻风？大麻风的意思就是说，你里面的神经系统，你的免疫系统慢慢对一些事情麻木，对一些触觉麻木，你踩到玻璃你也不觉得痛，到时候你的肉就慢慢的烂掉，而且你会传染给别人，到最后你就死掉。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罪的大麻风，罪来攻击我们的免疫系统，罪慢慢的来把我们的良心，而且你这个贪心，你这个嫉妒，你这个争闹是会传染的，传染给你的孩子。到最后就是一块块的烂掉死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大麻风，可是大麻风你如果不认的时候，圣经上说，大卫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弟兄姊妹，罪的重担，当传道人在这里一再讲这个罪大麻风，你不要认为他是小题大做，这是很严肃的事情。这个罪可以在你的生命里头潜伏20年、30年，可是他不会走，除非你在神面前得到解决。有一位弟兄，他经过了20多年以后，他受洗了，他从大陆来到美国，高级知识分子，非常聪明。他受洗的时候做了一个见证，
他说他在决志受洗以后，有一件事情常常回到他的脑海里，因为他对于这个罪，什么叫罪？罪人，我没有，我凭良心做事。突然有一天圣灵光照他，想起一件什么事情，他想起在那个动乱的那个文革时代的时候，他那时候是小学三好学生，他们把他的老师，最爱他的老师跪在台前受大家的批斗，每一个学生走上去走到老师面前可以打老师，打他一巴掌，吐他一个吐沫。当所有的学生走过那个老师的面前插着台子，他们打他骂他走过去的时候，老师头都没有，一直到我们这个弟兄走到那个老师的旁边，他一口口水吐下去的时候，老师抬起看了一下，
这位弟兄因为他表现好，划断关系，切断关系，他成了红小兵，红色人物。20多年以后，他听了福音，那个图画出来了，他马上彻夜难眠，过去20几年都没为这个事情失眠过，良心里面的控告。后来他在受洗的时候把这件事情讲出来，他说我是个罪人。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大麻风？这是我们每个人必须要思想的问题。今天我的信息等一下在慕道班的时候，我请慕道班同工接着今天的信息来回应。所以我希望今天你对于得救不清楚，还没有清楚，没有把握，甚至你到今天受洗了你还去拜菩萨，你觉得没有关系，我劝你今天真的很好的机会，通通进慕道班，要讨论，要交流，看看我们生命的光景，你是不是有小悲女的苦难？第二个，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是我？为什么是你？苦难，我们每次问苦难为什么是我，我们从来没有问恩典为什么是我。第三个，我们是不是跟乃曼或者一般人的想，我们想用权势，我们想要工作，甚至宗教的行为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圣经很清楚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够得神的喜悦，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却信他赏赐那寻求他人。唯有一个事情可以把你带到神面前，叫做信心。你要认识神。最后我给大家看这个信息，你看到这几个特点，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乃曼的生命里面的前面三个阶段我们来读。第一是什么？不认识神。第二，有足以致命的病。第三，试过各种。这是我们在苦难中我们要认识神以前很通常的，我们先经过这些。你先把你自己摆进去哦，你有没有过这些经历？然后我们看到他后来经过第二个阶段，什么？听过别人的见证，有机会来了，起初不能接受。哎，我回想一下，好像是这样。那真正关键的是在第三段，什么？因信从而得到恩典，有得救的确据，感恩的回馈。当然，这是出于感恩的。乃曼他是出于感恩，他后面的虽然基哈西来他不知道，可是他哦，你要一他连德，我愿意给你两个他连德，没有问题，神给我的恩典太大了，我愿意感恩，虽然他被骗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么贪心怎么样使在基哈西上面，我们看到贪心使得基哈西心中的大麻风从里面发到外面。贪财是万恶之根，
贪名、贪色、贪权势，都是一样。求神恩待我们，但愿乃曼跟基阿西的图画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是一个提醒，而且我们要回应，我们要回应这样的信息。